嗨，Hello，艾玛老师，你好。
嗨，Hello，大家好，FB 新鲜事的听众、观众，你们好，我是小艾玛。
哎，艾玛老师，我们来聊你的这个戏剧人生。你先把个人相关背景介绍一下。
哦，好，哎，我是小艾玛，我来自剧场啊。我先是一个就是在剧场当中为着梦想奋斗的一个演员啊。但是呢，哈，我对于戏剧的追求不太就是只停留在表演本身身上，我很喜欢理论，所以我本身是台北艺术大学理论组毕业的研究生，然后后来有幸呢就是受剧团的邀请，骨头剧团表演工作坊等等的，他们会邀请我去大专院校或者是帮剧团开课，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戏剧的专业讲师。
哎，那戏剧理论的话，它正常的出路是怎么样？
理论的话就是写剧评啊，或者是出戏剧的专书，也是一个非常能够为我们去会诊各方面跟戏剧相关的一个研究方向。对，
或是当老师，对不对？
或是当教授。
好，所以你还是有这个实务的演出经验呢？
我在那个研究所时期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演员，因为我的梦想从很小的时候就是想当演员，所以一直朝这个方向前进。
所以一直是舞台剧吗？
曾经在演完这个儿童剧之后呢，被影视的导演挖掘过去拍过大爱台的电视剧，但是很短暂的体验。那我自己的个性比较喜欢舞台剧的表演，对，
戏剧张力不同是吧？你比较喜欢那种临场感，
可能是那个环境，就我对于那时候还蛮年轻啊，二十几岁出头啊，到那个影视圈去拍了连续剧，那个很快就要上戏啊，然后很快就要去把台词给背出来，那时候的经验不够，也比较胆小内向，
所以它是速食文化，就对，什么都要快，而且成本很重要。
我不会这样讲，我只是觉得我在那时候没有这样子影视表演的专业。
哦，我懂。所以相对你那时候二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不太习惯。
不习惯，然后还有现场的大哥他们讲话也比较大声。然后其实我自己如果认真要说的话，就是一个内向高敏的人。
懂，所以这个舞台剧的这个表演方式比较适合你，因为是小火慢炖，慢慢排。
对，
排个半年一年。
对，花个一个两个月，然后好好的去把一个角色建立，我觉得发现这是我喜欢的方向。
对，好，那当你毕业之后，你有没有先做相关的戏剧理论工作？
没有，因为我在那个艺术大学做戏剧理论的研究生的时候，我的那个志向就是研究演员的身体表演，所以我的目的就是去发掘到底在舞台上面演员的存在感是怎么样被看见的。因为好多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开始演戏，有学长啊或者是教授他会跟我讲说，哎，你这个时候存在了，你那个时候没存在。我们真的听得我们这个初学者脑袋里头是一愣一愣的。哎，我人就在这啊，怎么说我那时候存在这时候不存在？我就在想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奥秘，或者是怎么样的心态可以使我跟观众，使我跟舞台上的其他演员之间的连结是立体的。那我想要透过研究理论去把它发掘出来。
这样听起来很哲学。
所以我的研究的就是身体现象学的确是从哲学来切入的。
而且我相信很多演员都是实战派的，就是直接在剧场这样子苦练出来的，他也不太需要会去接触所谓的理论，对不对？就是经验嘛。
应该说因为我的切入跟学习是从理论，所以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个从理论可以先引导我去观看的聚焦点，去观看表演的聚焦点。那实际上它只是一种途径，然后真正我在做演员或者是做导演之后，我在排练观赏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再去回头去看这个理论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哦，我印证才懂我到底读理论是在读什么。
就果然可以验证理论确实是累积下来的长久经验。
对，所以这些理论学者他们的观察，我们真的不能够，也不能够说只是理论派。他们也花很多很多的精神在观看我们。
嗯，好，看你的这个资料，其实你也长期在很多国内的这个职业剧团有出没或者是合作。那你觉得这些职业剧团他们也会注重所谓的这个戏剧理论吗？还是真的票房为主啊？
就剧团的生存当然是票房为主啊。
对啊，他要生活嘛。
对啊，但是呢，他们也要很大量的去跟理论、跟学者做互动。
嗯，
因为有很多很多表演的观念是从国外进来的。
对，
当他要进来之前，先是书籍啦，或者是影像，甚至是演讲，去来带领我们去发现啊，原来表演的新的观念，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深入去深挖，甚至有的时候传统的表演艺术还是透过这些理论来去发现说，哦，我们早已达到这种奥秘了。所以我们是透过一个聚焦的理论观点去使我们这个表演艺术的闪光点被看见，所以是互相的援引。
嗯，
对，所以像也有一个职业叫做戏剧顾问。
哎，
那最早期在台湾当中就导演啊不能多一个编剧，
啊，
我们怎么会需要一个顾问？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埋头在我们的表演、在我们的剧本创作、在我们的排练当中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顾问或者叫做戏剧构作的这个高的角度来看我们，搞不好可以把我们提升到不同的美学层次。
可是要有这个顾问的存在，是不是还要先经过导演这一关呢？因为有些导演搞不好不喜欢上面还有一个顾问对他指导。
哎，这个就是这些十几二十年来哦，我们这个戏剧家结构当中的一个新转变，慢慢慢慢的，连我自己都曾经当过戏剧的编剧顾问。
嗯，
然后当这个导演埋头在创作他的画面，他也是会有盲点卡点，他一讨论他就解开。
嗯，
所以当他理解到这个好的时候呢，他要接受就很简单。
就是有时候会陷入那种专家的迷失，他一直自以为要这样子，就被点破之后他才发现啊，刚刚整个逻辑都错了。
哎，对，所以我们才在讲说，如果我们在创作的初期有一个人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对谈的时候啊，那个流动的能量会快很多。
嗯，
然后甚至他自己这么聪明，他自己在透过一个对谈的反思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得到方向。
嗯，
倒也不一定是戏剧顾问的给他的 idea 哦。
对，有时候观众也会反馈，对不对？
哦，是吧？要问李金铭大哥。
对，因为我们在某个当下可能都会人都总有一些迷失跟盲点嘛。
对。
嗯，
所以以前我们都会认为哦，我只要凭我自己很聪明啊，我凭我自己会表演。而后来我们慢慢的，如果戏剧啊表演创作要走得长期的话，交流互动，然后常常去跟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去对谈的话，
哦，我们都讲跨领域。
哎，这个真的可以为我们带来不同的视野。
嗯
嗯，
可是我相信过去大家的可能都执着在自己本业的一个这个专业的修炼嘛，就演员做好演员，一直不停的接戏，一直不停的累积经验，然后过了几年可能他就变导演。
嗯，
那很少人会有系统的去整理自己的一生呢。
我觉得在疫情前我绝对是
也是这样子，
这个很死板的想法。
嗯，
我觉得舞台下蹲久了，舞台上就是我的。
对，
哎，实际上没有，真的蹲久了以后，你就发现说，哎，怎么我越来越封闭了？
嗯，
然后我也没有记录我的教学过程，我也没有把我自己整个表演的系统重新用一个有系统的角度去规划。
是，
哎，可是这疫情这三年来，我开始有这个新的学习，所以我也像很多的讲师，他们怎么样去构建他们自己的教学体系的想法去做学习。
对啊，疫情前呢大家就各自忙碌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慢慢会养成一批自己所谓的这个比较适合的一个这个合作伙伴。
对，
然后就在相同的领域、相同的同温层
取暖，
一直工作多年，一直到退休这样子。
对，原本我也好希望是这样。
嗯，对啊，因为我知道剧场的生态有时候它不是长约制的，有时候都是因为特定戏剧才会合作嘛。
嗯，对，
那慢慢你就会找到一批你喜欢的人。
对，
嗯，
但实际上真的变动蛮大的，因为疫情前的话，我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都在北京啊、上海啊，然后跟我的老师的剧场上剧场合作。
嗯，
然后做演员训练。
他们也是现代戏吗？
他们是一直都是现代戏
OK、
做戏剧教学跟企业做培训等等的，也开展我不同的新的事业。
嗯，
对，所以其实我原本以为我会这样子下去，但疫情后我就回来在台湾，比较专注在思考未来的路应该要怎么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建立我自己的个人的品牌创业等等，所以我就成立了说演故事人这个品牌。
嗯，就是公司或一个剧团，那可能就支撑不了，大家就回到本来的个体，对不
对？对对对，
自己要想办法。
对。就不再只是依赖于游戏我可以生存，而是比较长远的去看到底我在剧场累积这二十几年的演员导演甚至编剧教学的东西在我生命上当中画下什么痕迹。
嗯，
那这些东西其实造福我自己蛮多的，那我有没有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个精华提取出来也分享给有需要的人。
好，现在讲起来很轻松，可是当下一定还是有点恐慌，对不对？
不只是恐慌，是恐惧。
那讲一下怎么从恐惧慢慢整理出你的个人品牌之路，包括现在开了很多故事坊啊、表达力啊。
对，欸，我觉得这个跨越哦，真的是从一个埋头苦干的艺术家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身份，进入到一个要创业的这个途径的话，是需要把商业我们以前特别觉得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那种商业的头脑跟思维放进自己的生涯规划里，其实是好多好多坎的前进，
就是要为五斗米折腰。以前不用折腰，只要老板去折腰就好了。
对对，
演员可以做你专业的演员。
对对对，我们也不叫折腰，是不知道怎么折。
嗯，
是过不去，跨不开。
对，
然后也不知道同业会怎么想你。
嗯，
他们会想说，哎，他是不是混不下去啦？然后那他怎么开始去开课了？怎么样去开始去为自己做宣传了？我们真的要度过这个批判的自我的眼光，走过去以后就觉得豁然开朗。
可是后来他们还来不及批判，他们也跟你一样，他们大家都要开始自己找生路，自己要弯下腰去找一些这个生意的机会或者是工作生存。
欸，我觉得你是不是未卜先知啊？
一开始一定会有些人观望嘛，或者是站在比较高的角度嘛。
对，真的陆陆续续我也收到蛮多人就是私讯给我，是我以前合作的演员嘛。
欸，
然后甚至我们的前辈学长他们也在问我说，欸，我真蛮好奇你现在的这个
收入跟以前怎么样。
对，然后甚至也会说，哎，我好羡慕你现在有很多的学生。然后其实我都是站在一个鼓励他们，我说你们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跟我谈，如果有一个转不过去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不要害怕。其实我真的觉得好多好多剧场演员他们真的拥有十八般武艺，编导演样样都要俱全，但他们真的走不出来直接面对观众。
对，
因为我们过去演员的训练是说要躲在上去之前你没穿好角色你不能上舞台，
躲在舞台两侧。
对对对，
等演出。
对对对对，你出来给到观众面前的话不能是你自己，是角色。
对，
是这个东西我们转不过来，我们永远是为角色发声。但现在是一个个人品牌非常盛行的这个时代啊，所以我真的鼓励很多很厉害的演员，你们可以开始用你自己本来的身份跟你喜欢你的观众做接触，跟他们说说话，他们真的好想认识你。
嗯嗯，那你后来是怎么样整理出比较主力型的课程，包括这个故事力跟这个即兴演出，是不是两大主轴？
对对对，应该是说，戏剧专业的表演训练是我二十几年来一直在做，甚至还受邀到北京的山下学堂。那山下学堂是陈坤、周迅他们创建的表演学堂嘛？然后另外一条支线呢，就是故事表达力。
对。
那这个故事表达力呢是我特别在疫情之后我会把它拿出来说是我很专长的一个项目，但实际上 也是我在跟演员沟通，因为我本身也在表演工作坊当过导演，
嗯，
然后也有做过一些个人的单人表演或跟一些剧团合作。我发现我在跟表演演员工作，我希望他们怎么样去诠释剧本，怎么样在舞台上面呈现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分析跟我的叙述让他们理解得很快速，
听得懂，
听得懂还做得到那这可能就跟我以前是理论组背景有关，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本身也是演员，
嗯，
所以我在跟他们沟通剧本分析这一块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说，哎，我好像在引导上面帮助他们很多，
嗯，
他们自己回去做他们自己的角色功课的时候，他们会很清楚哪些是他们做得到的，
是，
那在这时候发生在排练场上就会比较迅速，我们的冲撞期啊，甚至导演跟演员的冲突就会少很多，
嗯，
啊，也会发生，因为毕竟我们需要彼此了解嘛，
对，
那发生了我也不害怕，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只要在持续的沟通就可以了，
嗯，
所以我就发现，哎，这个部分是我的专长跟优点，
是
我有没有机会把它提炼出来放到在企业的团训团建课当中，或者是企业的内训当中，去鼓励企业的高阶主管甚至是 CEO 们，
嗯，
怎么样去拥抱他的员工，怎么样去引导他们说出他们的感受，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做的蛮好的地方。
所以你从这个跟演员的引导去开发出你跟客人的引导，
嗯，对对对对对，
嗯，
那我的切入点跟那种行销的说怎么样一二三点拿到东西，
潜意识啊，
那种我觉得我不会这样说，
嗯，
我会说每一个人都有故事，那你的故事就是你的影响力，
嗯，
那你怎么样好好说你的生命故事，首先你要爱你自己的生命，嗯，你的经验，其次你要把它有感受有情绪有聚焦的好好的说出来，
嗯，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
就是你要先认同自己，嗯，你千万不要排斥或者是看不起自己的生长背景，然后你就演不出来，是吧？
我好多好多学生啊，欸，不只是一般的社会大众，很多 CEO 也是说，欸，我只会创业，我哪有什么故事，
嗯，
我就说这光是这件事就超有魅力的，
嗯，
欸，他就会说，欸，看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我好像还不错，我们就花了差不多四五次的课程去把他生命故事挖掘出来。我曾经有一个就是在医美界啊的一个，嗯，
天王，
就是收费挺高的
天王级人物，
对，然后呢他告诉我他的创业故事，
嗯，
我在帮他聚焦凝聚提炼出来，然后他就去做他的销售演讲，
嗯，
他说老师上你课之前呢，一年前我销售我的东西就卖了四台，他的器材是一台是150几万，
嗯，
然后隔了一年上我的课程故事表达力课，他的那个器材已经涨价了，是165万，
嗯，
他卖了11台，
是
他会说故事以后
就表达力啊，
表达力，
嗯，
而且他说回馈非常好，他是一演讲完，他在台北跟高雄演讲完直接赖说老师太棒，而且他说完故事以后啊，他感受到的不再是一年前他讲完故事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他，
嗯，
一年后他说完故事的他马上在台上他都能够知道观众喜欢他，
嗯，
而且他也很相信他的产品可以帮助人，
所以就是他的演说更有魅力更有温度，
对，而且他讲的都是真实的，
嗯，
他就以为他要来跟我学话术，我说我不会话术啊，我只是知道哪些东西是你生命的亮点，
亮点，然后真诚的分享，啊，
就是绽放。
对啊，因为那个话术啊，总有一天会被人家看破。
哎，新的话术，还有下一种新的话术过来。
对，
但生命故事是真实啊，真实
独一无二了，
不会改变。
对啊，因为你看了很多话术的书啊，然后对方就看很多破解话术的书，
对，
所以你们两个就高来高去。
真的，我觉得你太这个注脚实在太棒，就是这个意思。
嗯，
对对对。
然后就达不到核心嘛。那其实人本来每个人生存都有它的一定的意义跟价值，那你只是忽略了。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来啊，误会我，就说老师最快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效果？
我都会说。最快没有效果
，
然后他会觉得我好像是不是在自砸招牌。我说你如果真的愿意相信我，我陪你走一下路好不好，让我多了解你一点。
嗯，
因为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的故事，
对，
这是因为我先吸引你的地方。可是接下来因为我了解你以后啊，我就会先被你吸引。
嗯，
他说真的会吗？
就是你了解说完之后你就闭嘴，就听他讲了，对不对？
对。然后我要陪一两个月、
欸、
我愿意。然后你学完以后你不用再来找我，因为 你发现我天天有亮点。
嗯，欸，可是这样讲，你在这个企业界的培训成功之后，你应该本质上还是希望能够回头去帮助到这个表演艺术界，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没有放掉那个戏剧表演课的这个课程开设，而且实际上我真的鼓励大家多来上我的基础表演班。我不是把它拿来培训演员呢、欸
嗯，
我把它当生命课程在教。
生命故事。
对，因为很多很多，嗯，如果你真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半月哦，我真鼓励你来上我的基础表演课，因为我会帮你从开始哦，怎么样上舞台不害怕，然后到你愿意跟人互动，到你愿意在舞台上绽放。那这个过程呢，我就称之为往内看见自己，往外看见世界，而这中间的本质叫做关系建立。
嗯，
那我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在做这个课程的引导，基础表演班。
哦，所以这样讲，一般人也可以上基础表演班，而不是真的演员才要去上表演班。
哦，我主打就是新手零到一的这个手把手的这个培训，这样子。
嗯，那是不是因为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可能茫然迷失方向，所以需要再次的去好好的审视自己、啊、
我觉得不一定是疫情，但是疫情有加剧这个
速
度。
对，
但是从以前我们大概二十几年，我就跟骨头剧团合作的这个表演基础班啊进阶班、
哎、
不是说现在才有人知道，只不过现在我更清楚我要协助跟提供价值的对象啊，一般社会大众也很能够获益。
嗯，
对，
就是受众是一般就对。
对对对，然后当然，如果专业课程的话，我也有在帮经纪公司培训艺人啊。然后，而且很多艺人他以为来跟我学表演，我说前面十堂课，我陪你说话、
嗯。
我才结束的一个歌手，他已经出片三年了，然后他在跟我这个刚结束的这个十二堂课的这个说话表达课，他说他整个表达自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说你的已经都舞台演唱三年了，你的受访的这个机会可能都比我多。
哎，
他说老师我没有骗你，我真的一片空白。
嗯，
每次我都是按 schedule 去上电台啦，
都是助理帮他准备好就
对。然后呢，问什么时候我就瞎讲。
嗯，
哎呀啊，但我这十堂课上完，我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还是有技巧有方法的，并不是说人生一定要过得很悲惨你才会有故事，这样
绝对不是。
嗯，
就是你愿不愿意用一直在看别人的眼睛啊，
去欣赏别人，
回来欣赏自己。
嗯
嗯，我觉得有方法。
对，我就觉得以前好像太平盛世啊，日子好过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去思考这问题。对，
嗯，
你就好好过日子，好好上班，然后反正养家活口够了，那就一直做到退休，那也不用去想什么个人品牌啊，怎么自我宣传。
嗯 嗯，
那现在环境实在太差了。
你是差吗？还是说赛道不一样？
嗯，
就是那个能量的走向。哎，我这样讲会不会太身心灵？但是我们其实讲能量不是身心灵才在讲啊。我们其实剧场界也从以前我们在谈的时候，我换另一种讲法讲能量的话，我们就说，哎，这个人他很有气场，
嗯，
他带气场来的，
嗯，
或者是。他在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流，我们听得进去，哎，我们就跟着他走。
对，
或者是我们跟着你走。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去想想，如果你想要创造一个表达的影响力，甚至是表演说故事的影响力， 你可以好好调整你自己说话的方式。
哦，所以这样听起来，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有影响力，每个人都可以当头。
想不想当头，倒也。
可是你在家还是要当家长啊，你总不能在小孩面前唯唯诺诺，对不对？
我觉得我在跟我学生谈的东西，倒也不是当头不当头，而是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身心一致的说出你真正想说的话。
嗯，
大部分我们会看一下这个人他喜欢说什么，我才说什么。
社会化。
对，可是你压抑久，你容易身心分裂啊。
嗯，我懂。
对，
人格分裂嘛。
我好多
言行不一。
我好多理工科的学生来上我表演课的时候啊，我看他身体跟他大脑说的方式，直接就呈现相反的。
不是眼神会闪烁吗？那种诈骗集团。
闪烁还是其次呢。就是嘴里头说的跟他的同学一直在表演当中说我爱你，跟身体越离越远。
哦，身体是诚实的。
对，所以我就说哎、欸，你刚刚想要表达什么？哦，我要表达我跟他就是在这一段恋爱过程当中越来越喜欢他。我说可是你越走越远。他自己当下没被点到的时候不知道，然后他私底下来跟我讲说哎、老师真的，我其实因为你这样一点我才知道说我其实很久没有说出我真正想说的话。
哦，所以其实他身体是别扭，是反抗的。
很多很多是这样子。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哦，我们这个表演课程当中有喜怒哀乐的情绪放大的
对
的练习哦，然后好多真的上班族不敢怒、欸、
嗯，
老师我不可以生气。我说谁告诉你不可以生气？
压抑太久了。
谁告诉你不可以生气？我说我曾经表达过生气哦，他们都说我太情绪化。
嗯嗯嗯。
我说情绪化是不好的，但有情绪是一定要的。
嗯，
所以你能够分别两种差别吗？他说我回去想一想告诉你。
嗯，虽然很情绪，但是还是可以言之有理。
哎，是。可以好好的表达，你现在这样做我会生气哦，而且我实际已经生气了。
嗯，
对。他说我可以这样做吗？我说可以，因为这是你的边界。
对，
愤怒是在让你跟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设下一个保护自己的边界感。
嗯，
所以其实学表达学表演很多很多，我的往内看见自己是看见自己在需求上面有没有被正视。
嗯，
在表达上面有没有如实表达你的需要？那我觉得在初期的时候，这一段大家都可以很大的有进展跟释放。
可是，一开始要跨出去有点难呢、啊。像我们上很多人际关系课啊，就拥抱对方啊，说我爱你啊，好别扭，对不对？
啊，你有上过啊？
哦，以前不是都这样子训练的吗？
哦，我们在戏剧课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我还蛮会铺阶梯给学员慢慢走过去。
是需要进展的，不是突然就来了。
对，李大哥，我刚刚有告诉大家，我就是一个内向高敏的人。
嗯，
所以我很知道，当我们很 shy、很害羞、很害怕的时候，是什么哪一些东西可以使我们有安全感？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学生都会说：“老师，你的领域展开了，我在你的领域当中很有安全感。”我也慢慢发现说，我很知道怎么样透过引导。学生可以在安全当中像花朵慢慢慢慢的绽放。
嗯，
我很喜欢绽放这两个字。
嗯，好，那你这个上课多年，你自己后来有没有再去补一些比较身心灵方面的一些课程啊？
我应该说我在心理学上面获益比较大。
哦，是。
对，因为人生当中难免都有挫折。
是啊。
然后我也有我自己的
挫折
封闭惯性。
嗯，
然后我也有我的失败的地方，我不是一开始就这么会表达。
嗯，
我也有说了没用，我也有期待别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但实际上一直办不到。我也有我自己逃避性的人格，嗯、但我不能总是一直这样逃避下去。
嗯，
所以我透过大量的阅读，其中帮助我最大的是萨提尔的对话练习。
嗯嗯，
那这本书啊，我真的是上过我的课，我在企业课也讲，在表演表达课也推荐，然后我自己有上过李重建老师的这个
什么冰山理论呢，
非常获益。
嗯，
对，真的。然后也透过这个东西去提升了我在观看 我学生在学习过程遇到卡关的时候我怎么引导的技巧。
嗯
啊，真的不啰嗦，我自己从冰山理论当中学会的对话技巧直接用在我学生上面的时候，我让他们发现说，老师你真的是会倾听的人。
可是他操作这些技巧好像是需要一些耐心，对不对？因为他对话练习都有一定的这个步骤。
哇，你是理解一些好棒哦
这个现代人可能要习惯一下。
对，但我最先操作的时候不是放在我的学生上面，是跟我父母的关系的改善。
所以你有原生家庭的问题。
因为我爸爸是那个老欧啊，
嗯，
是那个退伍军人嘛，
嗯，
然后
外省人是，
然后我妈妈是台南人啊，
哦，
哎呀，我欧啊韩籍啊，
哎，
然后所以啊，我妈妈跟我爸这个年龄差距高达14还15岁，
哦，
然后还有语言不通哦，我父亲也先过世了，
嗯，
啊，然后呢，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婚姻过程当中，我爸从不会听台语到会听台语，不会讲，
嗯，
哎，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嗯，
但是呢，我父亲还是有那个湖南人的骡子脾气，
嗯，倔强，
很暴脾气。所以
以前你有被打吗？
没有，他疼小孩疼到不可思议。
哦，是，
对，但跟他的老婆的话就是吵来吵去，
嗯，
然后我妈都说你爸讲话哦，一讲话我都耳膜都要破了。
是，
但我爸跟小孩讲话说女儿，
轻声细语，是，
对，所以我们就会变成我父母中间的传声筒
桥梁。
我们那个叫传声筒，
嗯，哦，传话的。
对，我讲个小故事哦，我有一次去演出一个眷村戏，
嗯。
啊，那个是刘亮佐先生，他是我们的导演哦，他导了一个眷村的故事哦，然后我在里头演一个客家媳妇，然后我的先生是一个非官，好，然后我就演那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爸爸，哎，他是外省人，我妈妈是台南人，哈，哎，我就好像我在演我母亲，我就很想念我爸爸妈妈，我就叫了计程车，演完以后马上回家去看我父母，告诉他们说爸。
我爱你，
对，我演了一个你们的戏，我是满怀的这种梦想回去看我父母。我才一进门，我妈就说：“你来听啊，哈，您爸哥讲安诺安诺那，好，就开始倒啊，给我倒，欸，然后跟我投啊。”然后我爸就说：“没有这件事哦。”
嗯，
就我妈说我爸什么，我爸就直接说：“跟你妈说没有这件事。
嗯”
我说：“你们一个坐我左边，一个坐我右边。”是什么原因你们自己不能沟通？他说我们等你回来等很久啊，我们就是
等你来敲台机
来敲啊，哈，你爸都不听我的啊，他只听你们小孩的，你这次刚好回来，你跟我你帮我沟通，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大骂他们说，你们一个80几了，一个70几了，
还在斗，
为什么你们都不要 grow up， 都不要成长呢？然后就甩门出去了，
嗯，
然后走到半路，我那时候已经40几了，
爆哭啊！
哎呀，
情绪宣泄。
哎，走到半路，套中岛。
嗯，
走到半路说：“哎，我现在要去哪里？”
嗯嗯，
我没有拿到我想要的那种亲子交流啊。
因为满心期待回家分享这个。
对啊，跟眷村有关的父亲的背景的故事，哎，没有拿到，一定有事情错了。
嗯，
一定是我父母是不可能改变了。
对。年轻人改变
必须是我改变，
嗯，
这就是萨提尔那时候去上他的工作坊让我学会一件事情，叫做我们不要想着改变别人，我们为我们自己负责。
嗯，
哎，我就回头去了，然后在门口外面听到我父母两个人对话传出来，他们说哇，啊，我们不是说好啊，啊，回来的时候不能玩家
他们也在忏悔。
他说我爸就说我没有吵架我妈就说那他怎么甩门出去了，
嗯，
然后他就说他脾气不好
所以那个当下只是你应该情绪的引爆点而已啊，才会有那个反应，啊，因为你满心期待要分享快乐的事情，结果又要去这个，
对，所以我在想说必须是我改变，
嗯，
我就想起我的那个萨提尔训练说我们往里头探我们自己的冰山嘛，你的期望，你的渴望，然后你的 你的伤痛是什么，它是一层一层的，我就去对标我的期望。
这样听起来对我们人生还蛮有帮助的，不是只有职场上，对不对？为了赚钱才要去上这些什么表达力课程？
不是不是，我的出发点从来都不是这样。
嗯，
然后我就敲敲门啊，好，我们家电铃是坏的，然后我妈我爸在里头一惊啊，说像，
因为他看你跑掉，突然又有人按门
了。我说阿伯呐，我说我自己嘛，然后我爸妈就出来开门，我说你来等来，我说。没有了，八豆腰，因为我顺便带了火锅回家，然后就坐在他们那个矮桌前面讲吃东西，然后就把我真正想要跟他们分享的分享出去。就是你不能够期待别人哦，按照你所幻想的那个 dream 嘛，那个梦想去行为，
对，
可是你可以朝着你的渴望去行为。
嗯，
所以那时候我又跟他们度过接下来一两个小时。我就在我的那个家庭的赖群啊，因为我父母不会用，在赖群跟他们跟我哥说，我突破了，我今天跟爸妈相处三小时，我哥啊，我嫂嫂啊，我妹啊，都在群里说你是天使，而且我是没想到可以得到兄弟姐妹的称赞的。
哦，那表示大家都受不了啊。
就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经啊。
是。好，我们最后艾玛老师，你的身份呢？有这个剧场导演、演员，还有新的这个说故事教练。你最喜欢你现在哪一个标签呢？是不是故事教练？
我最喜欢说演故事人这个标签、
哦，是
因为说不够，
用演的
上台来演吧。
嗯，
对啊，不论如何，最撼动人心的都是你的生命故事。所以我觉得说演故事人是我最喜欢的标签。
好，那最后课程资讯都是在你的粉丝页吗？
对啊，欢迎大家来追踪订阅我的这个 FB 哦，我的 FB 专页叫肖艾玛，就是草头艾，然后王字旁的马。
好，谢谢艾玛老师，我们介绍你的剧场人生，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